大旱中的云泥。1939年9月，雷神父病愈后，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秘密会议，会中宣布他个人要领导一队团员率先进入太行山，到河北省辖区展开工作。他说，这是最近蒋委员长亲自对我面授的机宜，委员长希望因着我过去和平津民众的一点关系，特别是《议事报》在华北的影响，稳定沦陷区民众对抗战到底的信心，加强他们重见天日的希望。他说，只要他们听说我到了太行山，就会信心坚定，振奋起来。雷神父继续说，这当然是委员长对我的夸奖，不过我应该遵从他的指示，先去太行山看看，如果环境许可，我们团部也以往住过去，把工作重心放在太行山。不过目前团部人留在这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团部仍由郭红群秘书长代理。雷神父说到这里，我们打断了他的谈话。这一个说，雷神父，您好像黎明前的一线曙光，给日军铁蹄下度着暗无天日居民的生活带去抗战必胜的光辉。那一个说，雷神父，您像大旱中的云泥，给渴望自由的华北民众带去降雨的甘霖。你一言我一语，会场上一片笑声，欢笑了五分钟，雷神父让大家安静下来继续开会。当时蒋委员长说，雷神父对华北民众有相当大的影响，这话并不为过，这里有两件小事可以作为证明。第一件是在太行山，我军曾经逮捕一个日军做间谍的汉奸，名叫王德官，他供认了刺探军情外，另外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刺杀雷明远。北平日本当局曾以大量的金钱收买他刺杀雷神父，军法处要处决这个汉奸以前，曾将这件事告诉雷神父，并询问他的意见。雷神父说，此事关系国法，自当依法处理，如果因为此案与我有关要问我的意见，我希望从宽发落。第二件事是，雷神父抵达太行山后，沦陷在敌区的雷震远神父带着一位本会修士冒险犯难，翻山越岭，越过日军的封锁线，来到太行山见雷明远神父，此事以后另有详述。雷震远神父告诉我们大家，雷明远神父只达太行山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安国教区，教友们听了欢心若狂，平津朋友也写信以暗语告诉我，他们听了这个好消息，精神为之大振。